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就放在上面，是传承使命，建造荣耀的教会。这个 topic 听起来好像很大哦。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其实主要是跟我前几周回了一趟台湾有关系。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十月中的时候啊，我们1503教会的祖母堂，什么叫祖母堂？就是我们的母堂的母堂，就叫祖母堂啊，也就是台北灵粮堂举行了70周年庆，然后呢，邀请了在世界各地的灵粮分堂们所有的家人们一起回到台湾去相聚。那么我跟 Tina 也借着这一次很难得的机会，代表了我们中学里灵粮堂回去参加，并且呢，跟许多来自各地的牧者还有传道人有非常好的连结。那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种活动啊，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回去之前呢，我还跟 Tina 讲，我说虽然每一天都安排了很满的行程，可是到了晚上我们应该还是有一点时间的，所以呢，特别带上了电脑，想说我可以在晚上的时候赶紧的预备一下家庭营的筹备工作。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从第一天凌晨4点多下飞机开始，然后呢，就开始了每天马不停蹄的很早出很晚归的行程。先是灵粮牧者们的一个聚集，有2天的时间，再来紧接着就是灵粮70的庆典，然后再紧接着就是毫无隐藏的夫妻营，最后呢，前后经过了2次机场的安检之后，电脑原封不动的又回来了澳洲。那尽管如此啊，身体是疲惫的，可是呢，灵里面呢也确实是非常饱足的，因为真的有非常多的领受，也才意识到说，哇，原来我们的灵粮大家庭有何等丰盛的一个属灵的产业，不但是我们可以领受的，更是身处在海外的我们也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传承使命，建造荣耀的教会。因为当我们对台北灵粮堂70年来所累积的属灵产业有所了解，并且呢也能够传承这样一份恩膏跟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走进神在末世对我们华人教会的计划当中，也才能够更整全的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雪梨这片地土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在这里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所以呢，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的4章2到6节，还有3章21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预备起。
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再来是3章21节，
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恳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上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尤其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所说的，凡事谦虚、忍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只要我们在讲台上提到合一这个话题，基本上跑不掉，大家一定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你知道合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如果神的百姓们没有办法合一，成天在窝里互相斗的话，那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坦白讲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抵抗所有来自仇敌的各种计谋还有攻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呢，就是合一前行，让家伟大。因为唯有我们借着肢体之间的合一，才有办法让神的家变得伟大。那下一个周末，也就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家庭营啊，那这一次营会的主题也就是这个年度的目标，合一前行，让家伟大。所以非常的期待神会透过他的仆人刘子俊牧师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请大家一起预备心来领受。 OK， 那么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还记得我之前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系列关于如何吃灵粮的主日信息。好，那么在当中呢，我有提到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怎么样，不可以断章取义，并且呢最好要透过上下文的文脉来明白某一段经文的它的完整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说虽然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到三节我们都很熟悉，可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熟悉它后面的几节经文，也就是四章的四到六节。在这里呢，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一段经文紧接着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心、合而为一的心这一句话的后面，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合一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后面这一段经文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所谓的一，合一的一，它到底是什么？保罗就透过了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连于元首基督，并且在信仰上都相信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么不论我们来自于什么样的文化或是种族的背景，就都会拥有同一个圣灵，也都会有三一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也都同属于一个身体。听好了，是一个身体，也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四到十六节的这一段经文也正是我们这一次灵粮七十周年堂庆所领受的核心经文。这个的意象呢，就是一 one， 也就是这个合一的一。周神柱牧师说，他说合一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吵架，大家一起做就好了，不是的，而是我们要一起怎么样呢？我们要连于基督，也不是等到将来的那一天才会发生的，而是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换句话说，合一的一到底是什么？这个一就是神他自己。也因着这样的一个一，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是不分你我的，世代同行的，彼此成全的。尽管是一间的堂会，如今整个灵粮大家庭成为了全球700多间的堂会，它仍旧是一个身体，在爱里面合而为一。也因着这样的一，我们可以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只要当我们跟神对齐，彼此对齐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在合一的当中来前行。最后就会像3:21所说的，愿神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合一乃是一个旅程，当我们选择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来彼此对齐的时候，神就能使天上地下同归于一，并且因着我们的一，就能够为主来建造荣耀的教会，而神也将会在其中得着他应得的荣耀。大家说阿们吗？我要跟你左右两边人说，合一的一就是神自己。大家好像不是很确定，真的啊，这事是真的啊。OK， 合一的一就是神自己啊，我们不能跟别的东西 合起来，没有用的啊。那么说了这么多，既然我们是一，那就意味着台北灵粮堂在过往70年当中所有累积下来的这么多的属灵产业，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孙子堂会们可以来继承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一起了解一下台北灵粮堂的这段历史，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到我们的属灵前辈们，这些父老们到底留下了哪一些的属灵产业给我们。首先第一个属灵的产业是宣教的 DNA。 时间呢回到100年前，在1924年的中国上海，当时的社会局势极其的动荡，那么有一群的基督徒就在那里发起了长达1年的祷告活动，这样的一个祷告运动的当中，并且在隔一年他们举行了一个奋兴会。在这个奋兴会的当中，圣灵有极大的工作，有一些史学家称之为是上海的复兴啊。本来是10天的奋兴会，结果延长了好几周的时间，在当中呢有许许多多华人的一些的基督徒被兴起，包括纪志文牧师，大家可能知道纪志文牧师，还有一位17岁的少年在当中也回应了神全职的呼召。17岁的少年就是谁呢？这一位创办台北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他是当时少数投入在海外宣教的华人之一，并且呢创立了上海灵粮堂。然后时间快转到1949年，在国共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迁到台湾，那么有一些上海灵粮堂的老会友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也很期盼能够在台湾成立一间灵粮堂。于是呢，他们在1954年的时候，也就是70年前，他们邀请赵世光牧师来到台湾，正式创立了台北灵粮堂，并且呢也邀请赵牧师许多次到台湾举行布道会，还有好几次的环台的布道会。那这个就是我们70年前台北灵粮堂所成立的一个创堂的故事。这边呢有几张的老照片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1950年代无教堂时期的游牧聚会啊，那时候还没有堂会啊，所以大家就是在各个地方租场地，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对不对？我们也是在租场地的游牧聚会时期，1950年代。下一张，这个是50年代的第一代儿童主日学，哇，你看这么多的小朋友们，对。再来下一张，1957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宣教大楼，旧的宣教大楼啊，动土的时候，有一个题字的房角石，是谁题字呢？是蒋宋美龄女士所题的字，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再来是57年的11月，这个旧的宣教大楼堂会完工，然后呢那个时候举行布道大会，每天晚上是每天晚上7:30哦，赵世光牧师主持布道大会。然后11月的宣教大楼的会堂完工的一个献堂礼拜，那很有历史的，你看每一个人都是穿着旗袍啊，这真的很像是好像穿越到了那个年代里面。那也因着赵牧师他很深厚的一个宣教职堂的根基，所以他每一次在讲到的时候，他的后面总是会挂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写着几个字，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一句经文很明确的标示出了我们灵粮堂的一个宣教的使命 DNA， 而这就是赵世光牧师所传承给我们的一个第一个属灵的产业，就是宣教的 DNA。 再来第二个属灵的产业是圣经的 DNA。 在1957年的年底呢，台北灵粮堂迎来了第一位全职的传道人，这个人就是寇世远监督。寇世远监督他的国学的底蕴十分的深厚，他的讲道内容是深入浅出啊，主日崇拜都是座无虚席，甚至当时许多的政商名流都来聆听信息，教会聚会的人数快速的增长到超过千人的级别，甚至于每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有一个查经的聚会，是连走道都摆满了座位，折叠椅摆满了，如果你迟到的话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坐的啊。于是就这样，一个毫无任何宗派的背景，由我们华人自创、自立、自养的台北灵粮堂，就奠定了一个教会看重神话语的根基。而这就是寇世远监督所传承给我们的第二个属灵的产业，就是圣经的 DNA。 再来第三个属灵的产业呢，是关系的 DNA。 在全职服事的11年之后呢，寇世远监督请辞离开了灵粮堂。那么后续接任的郑昌国牧师，他具有强烈的牧养的特质，除了每一个月会在不同的会友家里面举办家庭聚会之外，对每一个会友都是关怀备至，几乎是每一个人他的第一时间都可以认出来，并且问候他，也可以来关心他家中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在郑牧师带领整个台北灵粮堂一共7年的时间当中，灵粮堂也开始了青少年还有社青的分灵的团契，不同的年龄层的团契，以及呢他们也开始创办了装备门徒的成人主日学，使得台北灵粮堂在这样一个经历传道人更替的动荡当中逐渐的安定了下来。而这就是郑昌国牧师所传承给我们的第三个属灵的产业，是关系的 DNA。 接下来第四个属灵产业是合一的 DNA。 在1977年的时候，郑牧师领受了前往美国牧会的一个呼召，所以他就邀请了当时在校园团契担任总干事的周神柱牧师成为台北灵粮堂的新一任主任牧师。那么周神柱牧师呢，非常的重视团队的侍奉，所以在人事经费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呢，他宁愿把自己的薪水砍一半，也要来聘请更多的传道人，好营造一个团队侍奉的氛围。这件事情对于当时多半都还是由单一牧者来主导的台湾教会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周牧师的带领之下呢，教会发展的策略也逐渐的开始重视职堂跟宣教的使命，不再聚焦于人数的增长，而是开始更多的是分堂数量的增长。再来就是到了90年代，在周牧师的一个纱窗的理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纱窗的理论之下呢，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用谨慎的态度来隔绝蚊虫，但是呢不要拦阻圣灵的风吹入教会。换句话说，是在谨慎的态度之下，是对圣灵来开放的。于是呢，教会就开始学习接待圣灵，跟随圣灵，也陆续的从传统的诗班开始转型成为敬拜赞美，从分灵的团契开始逐渐的转型成为地区的小组教会，并成立了灵粮神学院，开始为神的国度预备工人，遍地职堂。于是到了2011年，当周神柱牧师把主任牧师的棒子传交给下一任的欧牧师的时候，各地的灵粮分堂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间。而这就是周神柱牧师所传承给我们的第四个属灵的产业，合一的 DNA。 接下来到第五个属灵产业，你看这么丰盛，都到第五个了。这个属灵产业呢，就是治理的 DNA。在2011年的时候，欧阳良牧师接下了这么一个庞大的教会组织啊。那么在这任期的十年当中，他凭借着多年在职场的经历，带领台北灵粮堂经历了许多的整合还有更新，并且引进了电子化的教会管理系统 ERP 啊，这些系统是很先进的啊，在教会的治理当中是真的越来越成熟。那么欧牧师除了扎根在圣经的讲台信息是广受弟兄姐妹欢迎的之外呢，他也非常强调什么呢，就是基层的福音事工。所以他带领的教会深入到社区当中，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福音中心，然后呢强化了教会在各个社区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就是欧永亮牧师在他的十年当中所传承给我们的第五个属灵的产业，是治理的 DNA。 最后到了我们现在的主任牧师，第六个属灵产业呢，就是周训正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对未来教会的想象。因为在2021年周训正牧师接任主任牧师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进到了疫情，新冠疫情的当中，所以我们就开始很认真的思考对于未来教会的一种创新的做法，包括了是云端的教会啊，或者是整个灵粮山庄为了要更好的服侍未来的世代，所以整个这样的重建其实都在帮助整个台北灵粮堂加速的走向一种虚实整合的牧养方式。除此之外呢，训正牧师他也不断的开始很积极的在传递一个世代传承的观念，为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要来预备平台，并且也透过很实际的行动来鼓励和成全我们的下一代。而这就是周训正牧师所传承给我们的第六个属灵的产业，是我们对未来教会的一些的想象还有尝试。说了这么多啊，很丰盛啊。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哎，神好像在台北灵粮堂的不同的时期的里面，分别赐下了五重职事的恩膏给到了历任的主任牧师。从一开始赵世光牧师的传福音的恩赐，到寇世远监督的教师的恩赐，再到了郑昌国牧师的牧养的恩赐，然后呢是周神柱牧师还有欧永亮牧师的使徒和先知性的恩赐，其实都是神在兴起灵粮堂的过程当中赐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我也真的相信神在末后的这个世代，在华人基督徒的当中要兴起并拣选了灵粮堂这样一间不是从神学教派所产生的，而是从祷告和宣教的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一间教会，绝对不是偶然，而是有神美好的祝福和心意。那对于我们这样一群来自于不同地区身处在海外的华人来说，我们可以在雪梨这个地方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成为这个灵粮大家庭的一份子，我相信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只要我们可以同心的聚焦，我们对焦在神的身上，我相信神在过往70年当中所赐下的这么多的丰盛的属灵产业，也都是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来共同领受的。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灵粮堂的产业都是我们的。我也说了这么多啊，我想大家也听过好几次我提到灵粮大家庭啊这个词汇啊。那么到底这个灵粮大家庭它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想就透过这一次我回台湾参加灵粮70周年庆的一些亲身经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切身感受。首先呢，从字面意义来讲，这个灵粮大家庭就是指如今遍布在世界各地一共700多间的众灵粮分堂，合起来就是我们的灵粮大家庭。也就好像周神柱牧师，我们都称呼他为周爸爸啊。周爸爸所说的，他说这么多间的分堂跨越了地域、种族、文化，虽有不同，却仍是一个身体，也就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灵粮大家庭的核心精神。那 那么信主我自己啊，信主十多年到现在，我其实也曾经有机会去拜访过各地一些不同的教会，但是呢，只要是同属灵粮大家庭的教会，很奇妙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尽管面貌各有不同，聚会的方式跟流程也有所不同，甚至有些差异其实还挺大的，可是只要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会堂当中，你总是会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为什么？因为这个核心的 DNA 是不会改变的，以至于会让人有一种好像回家了的感觉。其实仔细想想，这真的是一件还蛮了不起的事情哦。所以从我个人来讲，灵粮大家庭它所具备的这样一种兼容并蓄的宽广度，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还有佩服的。那么其实这样一种一家人的感受呢，打从我们一回到台湾就已经很真实的感受到了。不管是在哪一个环节，总是有许多的同工在关顾我们的需要，甚至许多台北的牧者们啊，这个照片上的是林德安牧师，他现在在台北明阳堂，时不时都会分享主日信息的，就是他们都是亲身参与在各样的服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价值，每一个人看到我们都是一句一句的说欢迎回家，欢迎回家，这样子的亲切的问候，说实话真的让我们感到倍感温馨啊！不但如此，许许多多第一次见到面的牧长们也都是很亲切的来接待和问候我们，好比这是我第一次，我真的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们灵粮神学院的谢宏忠院长，还有谢师母。照片里面没有谢师母，我虽然都已经四年都毕业了，我才见到本人，可是他们真的都是非常认真的来聆听我们的需要，也很积极的为我们连结各种的资源，还给了我们很多的劝勉，所以我跟 Tina 真的都感受到满满的爱。一直到了灵粮整个70周年庆典的最后一天，有一个感谢同工的环节，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为了筹备这一次的活动，整个台北灵粮堂一共动员了900多位的义工同工，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共同参与来服侍大家。这张照片是他们所有的同工一起聚集的一个誓师大会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周年庆之前几天所举行的。大家看到画面上面是所有的，包括执事会的主席、所有的牧长、同工，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参与在里面的。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才突然也意识到一件事情，哇，原来咱们1503教会一直以来，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做家事这样一种文化，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灵粮大家庭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嘛。也正是这样一种服侍他人，透过具体的行动，我们来彼此切实相爱，这样的一种属灵的传承，才造就了灵粮大家庭这样一种一家人的亲切感。不但如此，原本我对整个灵粮大家庭的认知，还比较停留在说我们是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可是这一次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真的就发现到已经有部分的海外灵粮分堂，它是由当地不同文化的牧者自传自养，与他们自己同文化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灵粮大家庭已经不再局限于散播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而已了，不是的，而是已经很真实的进入到了跨文化的范畴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灵粮70的周年庆典当中，大会特别为这些来自于海外的非华人的分堂牧者、传道同工们，一共提供了7种语言的翻译，是 real time 的7种语言的翻译。这样子语言包含了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泰语、印尼语，还有越南语，我们所以真的很真实的感受到说，我们华人教会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我们已经开始向万民来传福音了。所以呢，我也才 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好像都有点滞后啊。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原来我们1503宣教网络的职堂的策略，还有我们的宣教的意向，其实它的根源都是源自于整个灵粮大家庭的 DNA。我们1503之所以会在疫情的3年期间，我们开始接触到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巧妙的精心安排。因为神即将要在接下来的季节当中呼召所有灵粮大家庭的分堂跟家人们，要一起参与到向万民传福音的大使命的里面。也正如我们现在台北灵粮堂主任牧师周勋正牧师他所说的，他说灵粮堂这样一间从祷告和宣教的运动当中所产生的教会，最初领受的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亲自把普世宣教的呼召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所传承的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使命，是来自主耶稣的使命，绝对不是，听好了，绝对不是要扩展灵粮堂的版图，绝对不是。甚至于周爸爸说，如果因为这三个字而拦阻了神的工作，这三个字他可以拿掉的。所以我们就是单单的做一件事情，是为了建造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他鼓励我们每一个灵粮大家庭的分堂的所有的家人，我们都可以一起回到灵粮堂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传承使命，全能宣教，例行圣经，最后迈向荣耀。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使命会一棒接一棒不断的传承下去。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我们都是灵粮大家庭的一份子。说了这么多，我想我们现在对于神要赐给我们整个灵粮堂的这样一个丰盛的属灵的产业，我们在海外可以来继承，应该大家感到很兴奋哦。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这样一个恩膏跟使命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在末世走进神对我们华人教会的这样一个计划的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做。在这个70堂庆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大会特别邀请了乌干达祈祷使徒的 Dennis 牧师，还有香港611灵粮堂的董贴心牧师，还有台北灵粮堂启示侍奉处的处长谢宏忠院长，还有最后是台北101教会的执行牧师李协聪牧师啊，来分享他们所有的人，这些人对台北啊，对整个灵粮大家庭的一个先知性的领受。首先呢 ，Dennis 牧师说，他说，神告诉他有这样一个领受，就是华人要发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神要在灵粮大家庭里面兴起下一代的领袖。所以我们将会看到神对不同世代的心意要开始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再来是611的董贴心牧师，他说年轻的一代要兴起，要来接棒，要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来传承，并且他领受到说神要使我们在宣教跟职堂的当中开始不断的扩展，而复兴也要开始席卷整个世界。过去灵粮堂在世界的各国当中得着华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神要赐福我们，要开始得着跨国籍跨语言的信徒。不但如此，中国要成为宣教的中国，而灵粮大家庭要在其中扮演非常关键重要的角色。再来是谢宏忠院长跟他的团队，他们共同领受的意向是圣灵将会加快前进的速度，要进入到列国的当中。所以他们也宣告接下来要在灵粮大家庭要在70个国家里面建立长期跨文化宣教的据点，并且要透过祷告来转守为攻，就能够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最后协同牧师特别也在祷告跟宣教这两个部分来祝福整个灵粮大家庭。他领受说， 借着一群姐妹和妇女的祷告，将会生出敬畏耶和华的宣教士和传道人。而青年的世代，特别是国高中生，要开始经历圣灵的火、祷告的火，并且要从北美洲开始带出一个宣教的脚踪。不但如此，他还提到说，神要赐下合一的灵、合一的恩膏给我们，可以除去一切的分裂。所以从这一些的先知性的领受和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共同点。第一个是华人教会的跨文化宣教，第二个是下一代的传承，第三个是同心合一的祷告。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第一个，华人教会的跨文化宣教使命。我还记得在一场的信息分享的里面，美国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同牧师他来提到说，他说我们华人在语言上的自卑感拦阻了我们从事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他劝我们说，他说其实庄稼已经熟了，因为他这么多年在非洲，特别是在非洲去宣讲的时候，他是说真的这个庄稼是熟到已经只要你过去马上就可以收割的状态，都已经预备好了，现在是真的就是抢人的时候。尽管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但与此同时神的国也是不断的在加速扩展着。所以他说这就好像是我们在一场的足球比赛的里面，我们现在是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真的就是那最后的几分钟，你不会在最后的两分钟的时候你还是跟前面开头的两分钟是同样的方式在比这场比赛，现在就是胜负关键决胜的时候。然后呢，他说因着现在中国整个经济的崛起，其实现今的世代真的就是华人教会要兴起的时刻了。那么我自己在听完了刘同牧师这样的分享之后，其实我感到很惭愧啊。为什么？因为现在连在台湾的灵粮众教会都已经开始走上跨文化宣教的道路了。那对于我们身处在海外的华人教会而言，不管你再怎么讲，不管我们的英语再怎么烂，我们的外语能力应该也远远要比我们在台湾的家人要强上很多倍吧。更何况澳洲原本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神已经把这些未得之民都带到我们的身边了，甚至于不需要我们去学习他们的本族语言，我们就可以跟他们来传福音。那我还有什么借口跟神说，神你的大使命跟我无关呢？所以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开始起来传承的第一个使命，也是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跨文化的宣教。第二个使命就是要兴起我们的下一代。这次参加七十堂庆的时候，我很深刻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就是年轻的世代被兴起了。在其中一天晚上的聚会里面，有几个被神呼召每一个星期六自发性的，听好了，是自发性的，他们在祷告殿通宵祷告的年轻人，他们一同上台带领全场几千个人、几千个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来回应神。当时我站在台下，我看着这群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我心里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触动，因为我距离他们很近，所以我看得到他们是很紧张的，拿着麦克风的手一直不停地在颤抖，而且也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很紧张的缘故，他们所说出来的祷告的词并不是很顺畅的，就像这张照片上面所显示的。你要尽管是这样，他们没有任何的畏惧，你听得出他话语里面是带有能力恩膏的，他们放胆地站在台上，就好像那个大卫跟你他们说你打耶利打约书亚的那个一样的，不是打约打耶打那个耶对哥利亚说，你知道那个放胆的那个是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对抗的是什么，你知道是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一种放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声的说出神放在他们心里面的话，带着所有的人来祷告。 哇，你知道我那时候很深的感触是什么？我说哇，我真的看到教会对下一代的年轻人有极大的信任。在这么大的场合，在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牧长的面前，他们愿意给所有的年轻人这样一个平台，鼓励并且成全神放在这群年轻人心里面的感动跟呼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可是我们也借此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如果要兴起下一代，这件事情是不会凭空发生的，不会凭空发生，是需要我们全教会的每一个人，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跟鼓励，尤其是在我们华人文化背景之下长大的孩子们，因为怕犯错这三个字已经很深的埋在我们的 DNA 里面了，再加上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第二代的移民，他们还需要在华人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夹缝当中来找到自我，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要刻意的去营造出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要允许并且接纳他们，也才有可能成就神在他们生命里面要成就的大事。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在座所有的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做父母的，我们多多的参与到我们下一代的建造的里面。不管是儿童主日学，还是好像我们这一次在家庭营会的当中，我们邀请一些人开始为我们的 youth 提供 在台上的直接的口译，还有我们主日平时的时候，只要我们见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见到我们 youth 这些小朋友们，我们就是一些的嘘寒问暖，对他们的关心，只要你愿意，我再说一次，只要你愿意，总有你可以做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起来传承的第二个使命，我们要兴起下一代。最后我们要传承的第三个使命，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跨文化宣教很好，兴起下一代也很好，可是这一切的发生都必须在与神对齐的前提之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19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耶稣况且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我们。神是教会的头，想要传承神赐给灵粮大家庭的产业跟恩膏，还有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在血里，我们想要为主建立荣耀的教会，绝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计划可以来做得到的。唯有在福音的光照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跟神对齐的祷告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对准神的心意，在合适的时间，在正确的顺序里面，我们紧紧跟上神的心意跟作为。那么前一周刚刚结束的禁食祷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参与在当中，我们有一个礼拜的禁食祷告，其实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跟神的心意来开始对焦。我也真的盼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起来祷告，我们要来专心寻求神的心意，先让自己的生命在神的家里面被成全，我们再走出去，让世界也进入神的心意的里面。这就是我们需要起来回应传承的第三个使命，合一的祷告。当我们都能够在祷告当中与神对齐，彼此合一，我们就能够在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大家庭的里面，为我们的下一代营造出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并且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彼此信任、彼此尊荣、彼此成全的一个前提之下，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养和兴起我们的下一代。而当我们移民的第一代跟第二代可以世代 同心同行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发挥出神赐给我们华人教会特有的优势，在雪梨这片地图之上跨越文化的藩篱，将福音传给许许多多的未得之民，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大家说阿们吗？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谈到了合一的一必须建立在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的根基之上，换句话说，这个一就是神自己，也是我们整个灵粮大家庭全世界700多间分堂虽有不同却仍是一个身体的重要根基。其实我们谈到了灵粮堂丰盛的属灵产业，神在不同的时期当中分别赐下了五重执事的恩膏给到历任的主任牧师，并祝福灵粮堂从一间的堂会成为了现在700多间的分堂。如今这一些丰盛的属灵产业也是身在海外的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的。接下来也跟大家分享到了灵粮大家庭的独特之处，除了它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大家一起参与来做家事之外，我们也共同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宣教的使命，而这样一种 DNA 也很深刻的从第一天起就烙印了在我们1503的教会当中。最后我们谈到了怎么样可以来传承这样一个恩膏跟使命，当我们在祷告当中与神对齐，彼此合一，就能按着神的心意来兴起我们的下一代，并且要在世代同心同行的根基之上完成神对华人教会的命定，跨越文化将福音传给万民。最后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这一次我回到台湾这样一次旅程当中的一些个人领受和见证。在这一次的旅程的头两天是灵粮网络所举行的一个牧者的聚集，差不多有近1000位的牧者传道人一同的聚集在当中，除了彼此分享建造教会的心得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连结。在其中我也忘记是哪一位牧者所说的，但是有一句话很深的触动我，他说身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无法给出我们所没有的。是啊，如果是我没有的，我自然给不出去啊。那么就意味着身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我间接也会拦阻了神要透过我来传递，要来祝福给弟兄姐妹们的所有的福分。所以当我很深的来自我省察之后，圣灵光照我，我才意识到说，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的服事其实是在靠自己，而不是寻求依靠神。因为我没有经常的与主连结，所以我变成只是在做我自己觉得神要我做的，而不真正是神要我做的。并且这样的一种服事的动机乃是出自于一种所谓的责任感，我会觉得因着是神的拣选跟救赎，我得了这么多的恩典，所以我必须要为主尽心竭力的摆上我的恩赐来服侍他。而在这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也会因着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其实间接窃取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其实是一个骄傲的故宫，而不是儿子。也因着如此，我很自然的会落入到一种结果导向的陷阱里，我更看重的是结果，而非过程当中的生命建造还有与神同工的喜乐，间接也可能 对一些同工造成了伤害，所以我需要很慎重的在这个台上，我也要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我要来认罪悔改，恳求神赦免我的过犯，也恳求弟兄姐妹原谅我的冷漠，对不起。那么在牧者聚集的最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一张由台北灵粮堂先知艺术团队他们为每一个牧者所领受的一幅图画和经文。大家可以猜猜看我拿到了什么。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约翰福音15章1到4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 Michael 凭着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如果我没有常常在主的里面，我就不能结果子。道理我懂，懂，可是有时候我真做不到。我还记得前一阵子在我们小组的一个破冰游戏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轮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最想要神帮你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我的回答是，我想要有一颗真实爱灵魂的心，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感谢神，他的带领总是这么的奇妙跟恰到好处。就在毫无隐藏的夫妻营会的里面，圣灵有很深的医治跟恢复，也好像我上周在这个台上跟大家所分享我的见证，把一些仇敌的谎言给挖出来了。于是我才发现到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这样的一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谎言，是因着我一些童年时期的经历而被仇敌所欺骗的。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神已经把他爱人的心赐给我了，只不过我需要时常靠近他，要先从他的爱来得着滋润，我才有能力用神的爱去爱别人。所以在圣灵跟 Tina 的帮助之下，我信主到现在13年了，我才真正第一次感觉到我跟神的关系是可以如此亲密的，以至于祷告寻求神与神亲近这一件事情，它可以不再是称为身为传道人的一个义务，不再是一个义务了，它变成是我可以主动开始想要去做的事情。听起来很可笑，可是这就是真实的，因为这是我身为神儿子的特权，因为神就是我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神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非常的爱每一个他的儿女们，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不成熟，他依然爱我们到底。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只要你有办法的话，来参加这一次的毫无隐藏的营会，经历神超自然的医治跟恢复，我们一起开始跟神的心对齐。最后最后套用一句台南灵粮堂的张敬荣牧师的话，他说，神要我们活在 from God 而不是活在 for God 的里面。我们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才能更好的把神丰盛的祝福还有产业传承给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我也衷心的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也愿意同心的来传承灵粮堂的属灵产业跟恩膏。我们一起同心在雪梨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传承使命，建造荣耀的教会。